去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的资料，自2000年以来，就是过去的20年、啊、到今天，美国本土死于交通意外的每一年是32500到43000人，也就是平均每一天有89到118人死于交通意外，每一天哦，每一天哦，就是说每一天一定会有大概100人死于交通意外，我们都觉得很无奈，不晓得死亡的命运会否临到我们，会哪一天临到我们，不晓得我们的时间是否到了。有一些人知道这一些资料以后，他们不敢再开车，就常常都避免要开车。可是我们不再开车，就会没有死亡的命运领导我们吗？不会的，死亡还有许多的途径来到的，如枪击、疾病、天灾、运动中产生的意外等等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很年轻，当时候30几岁，是 Enron 一个油公司的一个工程师、啊、他呢就有一天就与朋友去篮球场打篮球，可是不晓得为什么，跟着他就说很不舒服，就当场就死亡了，留下了他的太太跟三个女儿。我也很震惊，我说哇，这个平常很健康的很年轻的一个男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？真的我们不晓得我们的时间是否到了。根据2018年3月份联合国的世界人口估计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的报告，单单在美国每一天总共有7450人死亡，就是说什么都加起来了，也是说每12秒钟就会有一个人在美国过世。真的如传道书所说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欢笑有时，哀伤有时，是不能避免的。可是让我们相信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就是哀伤和死亡在神的手中会成为美好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握今天的生命，寻找事情的时间，合宜的时间，活得有意义，活得精彩。在第一章，传道者指出，人是被人生的舞台限制。这个舞台呢，他就说嘛，他说一代过去，一代要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太阳出来，太阳落下，即归所处之地。风满南瓜，又向北转，不住的旋转，而且返回转行原道。江河都往海里流，海却不满。江河从何处流，人归还何处？这个舞台就是地球、太阳、空气跟水，这个舞台不断的重复的运转，所以呢，他也说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受尽，人是不能够脱离这个舞台的，人是不自由的。那么在第3章1到15节， 作者指出有另外一件事情限制人类，那个就是时间 time。 在冥冥之中神定了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也定了每一件事情可以出现多久，而且终点也已经定了。不同于人生的舞台的是，时间是不会循环的，它是直线的进行，过去的不会回来，人在时间的洪流中一直被冲往前，从年轻变为衰老，人不能掌控。真的，当你跟我回首当年的时候，都发现时光不再我与了，对吗？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跑步跑一个小时，现在我们跑步一分钟我们就气喘了。真的，回首当年，时光不再我与了。那么再从二到第八节呢，就描写十四对的事情，这十四对都是人世间的事情，不是大自然界的。好像他说生有时死有时，我们都知道婴孩先要经过母亲怀孕九个月才能够出生，人到了八十九十岁就要面对死亡。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有时，植物要先经过成长和收割的季节才拔出来，是神定了植物生长有多久的时间。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，我们都曾经丢了钥匙、钱包、信用卡，到处找。有时候因为各种的原因，我们决定，哎，不再找了，掉了就算了吧，认命吧。喜爱有时，憎恨有时。喜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会和他结婚，但时间久了，了解多了，发现对方的看法与价值观与自己的大不相同，就开始会讨厌对方，甚至要与对方分开。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沉默，有些时候需要说话，当我们分不清楚是哪个时候需要讲话，哪个时候需要沉默的时候，就会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所以总括来说，人生中不会只有拥抱，也会有憎恨的时候，不会有长久的舒服平安，也必定会有失意跟痛苦的时候，好像一切的事都命定了。传道者就问，那么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？究竟能够得到什么呢？意思是神既然定了事情发生的时间，也定了每一件事情可以出现多久的时间，人不能改变神安排的一切，无论我们怎样劳力都不能够改变。这种劳力真的只是劳苦呢。就如死亡要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是无能为力的，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一个命运。这就是继续传道者全书一开始就点出的主题，人在日光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那个是第一章第三节。 这里他认为这种的人生是神给我们人类的劳苦，是一个重担，那个是第九跟第十节。不过呢，传道者相信神在人世间所安排的一切都是有他适当的时间的。我们就看看第十一节，一起来看十一节。他说神作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真的，我们需要向传道者相信，他要说神将永恒放在诗人的心里头。这个就令到我们人会想到未来，我们会追求能够存留永恒的事情。也因为这一点呢，人是活在矛盾和悲剧当中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跟我是平民百姓，可是当一些人拥有绝对的权柄的时候，好像中国的秦始皇、埃及的法老，他们践踏了无数百姓的生命，建筑他们的陵墓，好像金字塔、兵马俑等等。为什么呢？为的就是要留名到永远，因为他们知道有永恒这个事情，可是带来无数的悲哀。又如希腊、亚拉伯、波斯等等国家的智慧人，他们从古以来不断的思考做实验，要寻找宇宙的永恒的定律，可是无论如何努力，从始至终，十一节他都说人是不能明白神的作为的，也可以说人不能看到神工作的全貌。就如刚才说的，原来美国每一天总共有7500人死亡，我们可以问神是如何定我们的时间的呢？我们如何能知道我们的时间的呢？我们就发现这一切都是奥秘，是我们不能掌握的，我们不能参透神的作为。我们只能知道一点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就在这一种无奈之中，这一种没有自由的现实当中，在没有考虑神的恩典和启示之下，传道者的结论就是十二跟十三节了。他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，并且人人吃喝。
小米，
小米儿嘞，
哪个？
小米，
再看一切，
来过来，
蝙蝠，这也是神的恩赐，这是蛮有道理的。的确，我们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，我们只拥有今天。所以真的，我们就需要在现在能够拥有的时间里头来享受神创造的丰富。那么神这样做呢，第十四节就这样说了。十四节啊，神这样做需要人敬畏他。真的，神太大了，人太微小了。跟着呢，传道者也在说，原来他观察在人世间历史是在不断重复的， 他说现在的事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事，原来从前已经有了，因为神令到万事回到他的循环里头。15节，英文就是 God made everything back in its turn。 这是一个无奈的说法，就如他说过，一代过去，一代要来，地却永远长存，风向南吹又转向北，不断的旋转。请留意人生舞台上所发生的事情，好像是不断的重复，人类无法突破，因为这个是神的决定，神的设计。可是刚才我们说了，时间是一直往前的，时间是一直往前的。当历史循环出现的时候，人事已经变迁了，面目全非了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已经发现，通常离婚的配偶的儿女们，很少碰到他们，可是这一些年轻的孩子们结婚以后呢，因为他们不懂得处理冲突，他没有看到父母亲怎么样处理冲突，所以当他结婚以后，我们发现大部分的人也都是离婚的。换言之，他们重复了父母亲的命运。纵然他们说我发誓不会离婚，这个就是历史在循环，就是已经有的事后来再发生，可是在发生的时候是父母亲的儿女呢。所以这个真的一到十五节就给我们看到，真的人是多么的有限，从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传道者引出新的一段，就是16到22节，它就是人间存在不公义、不公平的事情。在这个世上，那应该有公道和正义的地方，反而有邪恶，在为恶。这个是现实，我们都明白，对吗？那么呢，传道者的心就想了，他说是好人是坏人，神都要审判，因为每一件事情，每一种的行为都有特定的时间。换言之，相信这人世间不公义是有它存在的时间，不能改变的，是时候到了神才会审判。其实这一个的说法是一个很无奈的，就是说神不会历史现在就拦阻不公平的事情的，我们需要忍耐。所以呢，我们看下去就是传道者对时间和神的观念是很无奈的，是很悲观的。他没有提出神什么时候会审判，他只是说神给不公义的事情发生，有一个目的，就是18节了，目的就是要人觉得自己不过像野兽一样，意思就是说要我们觉得人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，没有价值的。怎么说呢？举个例子啊，如果你发现家里头有蚂蚁 或蟑螂成群的出没，你会怎么样做？你会很愤怒，你会发狠的用杀虫水除掉它，或所谓诉诸暴力，把那个蟑螂都杀死。纵然你如此的狠心，你不会怜悯它的，对吗？因为你看它们不过是昆虫，它们正在侵犯你的领土。可是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记得吗？1989年6月10号在中国的天安门广场上，学生被坦克淹过，被枪弹屠杀，人群就好像昆虫一般被杀，我们看见的人都感到很悲痛，也真的感受到传道者所说的十九节，世人遭遇的，牲畜也遭遇，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这个怎样死，那个也怎样死，人不能胜于牲畜，一切都是虚空，同意吗？不过我们发现传道者的这个结论会带来一个放纵的人生观，因为当一个人真的相信他与动物没有分别的时候，他会渐渐的失去人性是高尚的理念，而行为上与动物没有差距，没有区别。其实十九节这一个传道者的结论，正是20世纪以来人类道德不断下降的一个原因。当我们介绍圣经是真理的时候，我们要拒绝这一种的人生观。那么呢，我们继续的看下去，传道者继续的挑战传统的信念。21节，传统是东吴的气息，那个灵就是气息啊，那个呼吸那个气息啊，死亡以后就往下，人的气息就往上，就推到天上的，那这个是传统。可是呢，传道者就挑战这一个传统，就是说人死亡以后的未来的可以去到神那边。可是传道者说，谁知道人死后有未来，谁见过，谁能肯定？用今天的说法，就是传统的信念有科学证据吗？的确，许多的信念都是不能用科学的实验来证明的。那么如果不能证明有永生，今天我们要生活在不公义的情况下，那岂不是很没有盼望吗？的确，我们是不能够肯定来生的事情，我们只是相信。可是请记得，神要求我们有信心，因为圣经说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。回到传道书，所面对这一种无奈和对来生的不肯定，传道者的结论就是，人最好的是享受他辛劳的成果，而且呢，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这一些是他现在可以拥有的，至于他身后的事，谁能使他回来看见呢？那个新普及的译本是这样的翻译，22节，我们死后无人能使我们死而复活再来享受人生，这是蛮有道理的。 我们能够把握的只有今天，对吗？的确，让我们把握今天辛勤的工作，享受工作，活得有意义，活得精彩吧。以上我们把第三章很简单的解释了，现在我们就要问，那么这一章对我们今天有什么？我就提出一点，也是在我的 PowerPoint 里头说的，要生活得好，就要观察和寻找事情的时间。要生活得好，就要观察和寻找事情的时间。他说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。真的，万事万物都有它们发生的时候，不可以避免。我们不知道何时会发生，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。但是因为圣经说，神许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也是说凡事都有它最合宜的时候的。所以要生活的美好，就要观察和寻找事情的时间。举个例子，换哨是好的，对吗？但不是每一个时刻的换哨都是合宜的。当一个人很忧伤，很难过，你不了解，你在忧伤的人面前大笑，可能就是在这个人的伤口上撒一些盐巴呢，会令到他更痛苦。我记得有一个姐妹，她很想生孩子，可是呢，神就没有令到她生孩子。所以他常常看到有母亲很爱他的孩子的时候，他都会很难过。所以你想想，如果你就在这个姐妹面前就大谈，哎呀，孩子怎样可爱呀、啊，孩子怎样啊，你岂不是就在他的伤口上撒一些盐巴吗？所以我们需要留观察和寻找事情的时间。例如圣经说，沉默有时，说话有时。我们可以问，哪一个是沉默的时候呢？哪一个是说话的时候呢？我们如何在生活中种种的情况中区分出来呢？我们需要寻找出来，因为适当的时候因人而异，也因为处境而改变。举例来说，当配偶不愿意争吵的时候，你还穷追猛打，要求对方立刻解决，那个是不适当的。你应该给配偶空间，因为他已经说不要说了，不要吵了，我们就停下来吧。可是小孩子却是需要不断的提醒和教导，对吗？另外，在恋爱中的情侣往往要求对方坦白，把他们过去的一切完全倾吐出来。这样做不是不好，不过要记得，坦白有时，保留自我空间有时。有一些深入的事情和思想不说出来可能更好。我记得有一个姐妹，她也跟我问我，她有一个心中的重担，很多的追究感，她说要跟先生来分享。我一听我就说，你不需要分享，你好好在神面前处理就好了。她没有听我的意见，最后说了，一说出以后，哇，整个世界就改变了，他先生就要杀他， 最后呢就动用了警察来到家里头了。真的坦白有时，保留自我空间有时，我们需要观察和寻找事情的时间。其实神本身也是在不同的时候做不同的事情，启示不同的真理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借着外表的礼仪教导人知道圣洁是什么，动物不分蹄不倒桌，鱼啊，海里的鱼没有刺没有鳞，都是不洁的不洁净的，吃了就不洁净。那个时候利未记也说女生的经期月经是不洁的，凡接触她的都受了玷染，那个是利未记的15章。可是我们发现这个是神的话啊，圣经的，可是当耶稣基督来了，他就宣告进口的入口的不能误会人，出口的才可以。换言之，你吃什么是没有关系的，那个鱼有没有刺有没有鳞是不能误会你的，出口的你说什么才可以误会人的。他也向触摸他的一个血肉的妇人宣告，你痊愈了，平安的去吧。许同行被他接触过的人心中也得着平安。真的，基督徒需要学习不断的观察和寻找事情的实践，在合宜的时间做合宜的事，也说合宜的话，这个就会活得有意义，活得精彩。愿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求你帮助我们作为你的儿女，真的去明白传道书带给我们的智慧。真的，天下万事都有定期， There's a season for everything。 帮助我们接受这一个你的奥秘，就是我们都在你的定位当中生活，我们必须要接受你的安排。同时也告诉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因为你说你使万物在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所以教导我们也去观察和寻找事情的时候，以致我们可以找出合宜的时间，说合宜的话，也做合宜的事。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明白你怎样各按其时使万物成为美好，我们也会能够活得精彩，活得有意义。谢谢你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